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聚拢我们到你面前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把以下时间要把交托，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约瑟因为几个梦，神逐渐的把他带到了法老的皇宫，最后做了法老去埃及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神也按照他给法老的梦，那么最后应验，七个丰年过去，马上就荒年就来了。那么42章就是荒年发生2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说计划发生2年以后呢？这个在45章的第6节，45章第六节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也就是说雅各他这些儿子们去埃及涤粮是饥荒2年以后的事。这个时候约瑟多大了？约瑟应该是39岁，因为17岁被卖到埃及，那么30岁做了宰相，做了宰相以后7年丰年，2年的荒年，那么正好是39岁。这个离约瑟被卖已经过去22年，也就是长达22年的时间，他和他的哥哥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第1节到第3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粮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几个词，所以约瑟见埃及有粮，见怎么见到呢？那肯定是他周围有一些迦南人已经从埃及涤粮回来了，所以他看见过，看见了。这儿又提到了彼此观望，谁彼此观望？是这些儿子们彼此观望。那彼此观望就是迟迟不下去，一直在那儿看。那么为什么看见别人去埃及涤粮，这些儿子们彼此观望情愿不去呢？我们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这个与他们卖约瑟到埃及有关系。埃及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心中的痛，他们去埃及，他们就会想起那些对自己弟弟的残忍，所以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不愿意过去。也就是说，这么多年，22年来，那件事一直像块石头压在他们的心上，受到良心的谴责。一提到埃及，他们就会有这种特别的反应。雅各不仅是看见，而且第二就是听见埃及有粮。这说明他们现在唯一的出路，那么活命的机会就是到埃及，没有第二选择。那么最后这10个哥哥们就下埃及涤粮去了。第4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那10个哥哥下去，唯一便雅悯、雅各留下了。这个时候的便雅悯留下来，他不是说因为他小，他已经不小了。因为下埃及的时候，在第46章说到这个全家人的这个家谱的时候，这个便雅悯已经是娶妻生子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了。所以他不是因为小 而不敢让他去。可能是雅各因为实在是爱这个便雅悯，因为便雅悯和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一个没了，那么现在这一个他要确保他的安全。第五节，来底俩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现在就是这是已经到了埃及，这儿提到了前面是雅各，这儿提到以色列。我们前面分享过，在创世纪大中，雅各和以色列是同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名字是人起的，一个名字是神起的。那这两个名字呢，经常互换。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列夫于地向他下拜。约瑟有这样的权柄，他愿意跳梁给谁就给谁。列夫于地向他下拜，这个就我们想起来约瑟做的那两个梦，也是因为这两个梦，这些哥哥们嫉妒，不愿意让约瑟做他们的王，他们不愿意来拜他，所以最后回到这儿的院把他卖到埃及。他们以为卖到埃及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去向他的这个弟弟下拜。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要成就的事，神向人显明的心意，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阻。所以这些哥哥们自作聪明，想以自己的方式来拦阻神的计划，这个绝对不可能得逞。所以神就正是透过他们这种恶来成就了神的心意。约瑟那么忙，我们可以想，不可能就是所有，就不要说是埃及了，就是外地包括迦南地的所有人去敌量，他都会一个一个去见他们。我想这不是这样的。那么那为什么偏偏就见到他的哥哥们呢？我相信这里面有神的带领。另一方面，可能约瑟一定会知道他的哥哥们，他的家人也像其他人一样会到埃及敌量，所以他可能就安排下面这些人员去留意特别留意从迦南地来的，或者是知道他哥哥的情形去能够见面总的来说，这是一定是神的引领神在暗中来做这件事。第七第八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抵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去他们却不认得他。虽然过去了22年，但是他们这兄弟的长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定会认得出来。但是他的哥哥们为什么不能认识约瑟呢？因为希伯来人是不刮胡子的，是留须的。那么埃及人，我前面也说过，他又剃了这个胡子，然后打扮成埃及人的样子，所以这些哥哥们不认识他是很自然的。另外他们也绝对想不到约瑟会做埃及的宰相，不会有这样的联想，所以认不出来是很自然的。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这个时候见到他的哥哥们就突然想起从前做的两个梦，为什么会想起来？触景生情嘛。因为自己的做的这两个梦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才落得今天这样的光景。这时候想起从前做的这两个梦，我相信这个时候约瑟就突然明白了神当时的心意。包括约瑟，也包括他的哥哥们，包括雅各，都知道当时做那两个梦的意思就是 那么约瑟要成为王，成为全家的领头人领袖，那么这些哥哥们都要背在他的脚下。但是不知道最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神为什么把这样的心意写明出来，究竟要做什么，现在约瑟知道了，是要借着这件事来成就神的心意，来供应在饥荒当中的家人。至于要带到埃及，可能他那是下一步的他的探险。第十节，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不是杰西。约瑟说他们是杰西，他们否认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是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就是我们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这个父亲不可能把这么多儿子打发来都做杰西，不合情理。十二到十四节，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他们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杰西，这话实在不错。为什么他们说完以后约瑟又说你们实在是杰西？因为你还有一个兄弟没有带过来，正好恰恰证明了你们真的是来窥探这里的虚实，也就是说你们的话根本靠不住。十五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业出来了。那现在就是那意思，就是他要把他们都要留下来，你们小兄弟不来，你们就离不开这个地方，别想离开这儿，也别想离回去见你的父亲。然后十六节说，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同一个人回去，所有的留下来。那至于你们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是不是真的，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杰西，因为在埃及地没有比法老更大的。所以人起誓是往往指着比自己有权势的、比自己大的、有威望的要发誓起誓。所以为了证明你们不是杰西，好，那你就一个人回去，其他人都留下来。十七、十八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约瑟为什么要让他们把他的弟弟带过来？因为这个时候，约瑟对他们这些兄弟啊，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他们是像当初那样那个特别的恶呢，还是现在已经是悔改了？所以要透过把他的小弟弟带过来，来验证他们现在到底的属于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愿意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弟弟而做这件事？于是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敬畏神的，他说我是敬畏神的，那么你们现在必须照这样的话去行。下在这三在监里面三天，我相信有约瑟的用意。那么这三天他们可以静下心来，来真正的来省察自己，来悔改。也就是说这三天是约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也让他们想起他们是当时如何把约瑟孤孤单单的扔在坑里面。下在监里面，这个原文里面很有意思，这个坑呢有时候跟监牢是一个词， 他们当时把约瑟扔在坑里面，就像下界一样，现在那么约瑟也把他们扔在这样的坑里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能够痛彻心扉。到了第三天把他们放了出来。那么 说明约瑟是敬畏神的，他绝不食言。那么到了第三天就把他们放了出来。19-20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这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前面在这个下在监里第三天之前，约瑟是让他们一个人回去，其他九个人留下。那么三天以后呢，约瑟改了主意，是一个人留下，其他九个人可以回去，他改变了主意。他们照样而行，因为别无选择嘛，现在是非常的被动，没有自己任何可以这个伸张的机会，只能是听约瑟的。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在前面他们把这个约瑟扔到坑里的时候，没有描述约瑟的心理状态，也没有描述当时他的这个行为，但是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当时约瑟在坑里面是哀求这些哥哥们的，但是这些哥哥们是硬在心肠不肯听，所以现在这场苦难终于临到我们了。在雅各书的6:7就说，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句话就是世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在提醒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凭着诚诚实实在神面前来做事，不可有任何的这个诡诈，不能轻慢神，任何出于诡诈出于这个自私的这个做法都是对神的轻慢。我们实在有罪，现在这兄弟十个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了，他们开始悔改了。他们可能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聚在一起为这件事认罪悔改，这也是可能是唯一的，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一块儿来直面这件事。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在前面37章的21到22节，流便当时就拦阻，他不想伤害，但是又不能太在弟兄面前表现的太坚决，所以以那种方式来拦阻。这儿呢，刘辩这儿一说，这些兄弟们心里面可能就更加的愧疚。如果不那样的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局面。要注意一下，这儿刘辩还说了一句话，说：“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什么叫流他的血？也就是说，因为当时流便不在场，回来以后发现约瑟不见了，那他以为是这些兄弟把流便给杀了，所以流他血的罪。也就是说，这22年来，流便一直以为约瑟是被这些兄弟们给杀害了，他不知道来到埃及，其他那8个兄弟一直隐瞒着这件事。其他9个兄弟一直隐瞒着这件事，他一直被蒙在鼓里。42，23到24节，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中间有用通事传话，就是当时约瑟和这些兄弟的通话呢，是中间有翻译的。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那么在约瑟的当约瑟的面，他们来说这件事。那约瑟转过身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我相信刚开始约瑟是可能要把流便留下来，为什么呢？流便是长子，按这个顺序应该把流便留下来，但是他们在约瑟面前的表现让约瑟又改变了主意，而留下了次子，西缅是次子。我们从这儿挑出西缅，因为在34章25节和49章5节都提到过，是西缅是极其残忍的，极其残忍的。所以，这个西缅很可能是当年谋害约瑟的主要人物。当然，这个约瑟把他挑出来，并不是因为约瑟知道，约瑟不知道，后面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残忍的去杀那些。去了那些地方杀十戒城里面的人，这个约瑟不知情。那约瑟把他把西缅留下来，很可能因为那么流便是长子，流便现在说出这样的话，那知道流便的心思，所以就把主意改了，把西缅留下来。还有注意一下，是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当着众弟兄的面把西缅捆绑。我们知道这里面约瑟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有他的心意。为什么当他的面，当他们的面把他们的兄弟捆绑？当时约瑟就是当着众弟兄的面被推到了坑里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卖到了埃及，卖给了伊斯玛利人。那么约瑟所做的这件事，实际上是进一步来催逼他们能够快快的真心的悔改。所以我们也想到，神也常常借这些环境来逼我们悔改，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25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就是做的这件事情后边会带出问题来，把粮食装满，把他们带的银子也装在口袋里。大家这些银子装在口袋里，兄弟们是不知道的。那约瑟做这件事可能出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可能他关心自己的家人，不想收取家人的银钱，让家人来白白的享用这些食物。第二方面，可能是约瑟借着这件事来继续给这些兄弟们出难题，因为他们早晚会发现这些银子，当发现银子是的时候，这些兄弟们会怎么想，给他们出题。要知道当时这些哥哥们卖约瑟的时候卖了多少钱，是20舍克勒银子，还不到30舍克勒，就是比一个奴隶的这个地位还要卑贱。第三个原因可能是让他们要困惑，一路上去思想，说这是下面就说这神向我们做的什么呢？28节提到的，我们看26、28到28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粮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 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那人在 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站在静静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很巧，有一个人发现了，而其他人都没有在意，没有把这件事联想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是不是也有。而神也保守他们一路上再没有看自己的口袋，没有发现这些银子。这些事都是神在暗中去做，神在做铺垫。他们可能中间如果所有人都发现以后，那可能所有人都会回去。所以神来保守这件事。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寻求神、敬畏神的人应该有的生命。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些兄弟现在是真的悔改了，而且遇到事的时候都会联想到神的心意。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真正回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我们都会联想啊，神要做什么事。特别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的联想，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会寻求他。所以这22年，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兄弟们虽然是活在这个愧疚当中，但是他们也在向神认罪，也在悔改，现在仍然在悔改的过程当中。虽然悔改的不彻底，就是在约瑟死，这个雅各死了以后，他对约瑟，他们对约瑟说那些话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神，还不明白神的心意。29到34节，就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告诉他们，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族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那么这些兄弟跟父亲说，大致意思就是说，现在留下了西缅，那么让我们回来以后把这个最小的便雅悯带过去，而且那地的主答应我们到那以后呢，就可以在那地做买卖。要知道雅各是特别喜欢做买卖的人，所以他用这个来吸引他的父亲。而这个话呢，其实约瑟并没有说。这里面我们注意好几次提到那地的主，提到那地主，我们就再次想起约瑟做的那两个梦。他们虽然不知道那是约瑟，但是已经在事实上承认约瑟是他们的主，他们在事实上已经就是匍匐在约瑟的面前啊，神的那两个梦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些兄弟向父亲的这个汇报过程当中，是与当时约瑟跟他们直接说的那些事是有出入的。比如说约瑟说，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那他们怎么说呢？33节他们说，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把囚去掉了。这个是不想让父亲来担心，让父亲以为是留下西缅在那里做客。约瑟说，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这样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 说的你们不至于死。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把小兄弟带到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是诚实人，你们可以留下来做买卖。他们说这个意思就是盼望父亲同意能够把便雅悯带到埃及。35-36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他们也害怕，父亲也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呢？他们可能害怕那地的族会认定他们是贼。如果认定是他们是贼，那是倒是说了，那么你们就会死。如果是你们诚实人，就不至于死。所以这个与他们的性命有关系。他们，我们不要认为说他们这几个兄弟在迦南竟留下细面一个人，那细面会付出什么样代价？不一定，也许他们约瑟有办法，所以他们这个现在人心惶惶，提心吊胆。那父亲害怕，雅各为什么害怕呢？因为自己的儿子约瑟已经没有了。他现在是担心西缅和便雅悯，他现在雅各，我们从这个交通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根本不相信这些儿子，不相信这些儿子说他们诚实人没有偷这些银子，可能雅各真的认为这几个儿子偷偷的把这个银子偷回来了，没有把这些银子留给那地的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西缅可能就没命了。如果现在再把这个最小的便雅悯最爱的儿子再带过去，那同样也会遭遇不测。那这儿实际上我们可以多多少少能够看得到，雅各虽然不知道约瑟当时是怎么 遭遇这些遭害的真相不知道，但是雅各是知道这些哥哥们和约瑟的败害是有关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一直在怀疑他的哥哥们对约瑟下了毒手，所以对这些哥哥们从来都不相信，没有信任。37节，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刘辩是老大，是长子，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担当，他首先自己提出来，来自己来做，用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做保。也就把这两个儿子留下来做人质。刘辩确实是为了把这件事做成，所以他情愿牺牲自己的两个儿子。但是我们看到父亲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上了他父亲的床。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一口拒绝。弟兄姊妹，这儿注意一下啊，雅各说的不是到了埃及被害，而是在路上遭害。 这就让我们想到约瑟担心便雅悯就像约瑟一样被自己哥哥们算计。所以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已经知道，隐隐约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认为约瑟是他被的血被他们哥哥所流，不是被耶稣通吃，只剩下他约瑟没有了。也就是说现在兄弟还有11个，但是最在意的是便雅悯在雅各的心里面。我们再注意一下，约瑟跟这些哥哥们说我的儿子，而不是说你们的兄弟。这一方面反映了雅各对这个儿子便雅悯的格外的疼爱，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些其他儿子们的这种不信任，说必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下到阴间。这个当时就是当约瑟被这些儿子们告知是被野兽通吃，拿着那个带血的彩衣，雅各就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如果因为便雅悯，他仍然会悲悲惨惨下阴间，就这件事他是不能答应的，他放不下。那么这一章就这儿就结束了，好像这几个兄弟和父亲雅各之间非常僵持，雅各是坚决不让把便雅悯带过去，而这些哥哥们呢，那么一心要带下去，因为唯有带下去以后才能让自己的兄弟幸免活命。虽然现在他们发现银子自在都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但是他们愿意下去来面对那地的主约瑟。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些哥哥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担当，不像当初已经在神面前悔改，那么也为下面做了铺垫。所以我们把从这一章这次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他不仅仅是来单单使用约瑟，而是要使用这兄弟12个人，使用12个支派，使用整个以色列这个整体来做神的见证，在万国面前做军中的祭司。今天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是我们自己单枪匹马的去为神做工。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同工，或多或少是大家一起来建立教会，一起来完成神托付的使命，甚至让整个教会整个全体来为他做见证，这才是神的心意。虽然他们现在在僵持，但是神有办法把全家带到埃及。好了，分享到这儿。